作为一个雇主，你要怎么样来增加你公司的吸引力？所以说你的员工他不会想要跳槽。如果这家公司它能够不断的提升，对员工来讲，他觉得诶，我待在这间公司永远都充满着挑战，那我永远都有新的东西我想要去尝试。如果你一直不断有新的东西可以做，有新的这个技能可以学，你不会想要换工作。
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数位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能结合洪耀和你一起来探讨老板能不能不了解的离职潮。
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呢，对于马来西亚的听众而言呢，可能有一点点超前的部署，因为我们要访问的这位学者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了解的这个情况呢，主要发生在一些疫苗的接种率比较高，已经从疫情逐渐恢复过来的国家，像是美国、加拿大或新加坡。而这个问题呢，就是员工的离职潮。
对，其实洪耀你说超前部署，我觉得也没有超前太多啦，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在马来西亚也好，或者新加坡也好，这个疫苗的施打呢，这个数字是每天不断的在增加当中啊。那特别是我们也关注到这个最近这个统计局也发布一些数据，说是我国去年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呢，其实是按年比增加 22.5%， 那也就是说呢，有202400人的大学毕业生是没有工作的啊。所以当我们的团队在看到这个 Channel News Asia 的这个新闻报道呢，说这个邻国新加坡今年有 56% 的人有意愿要换工作的时候呢，我们都觉得诶，这个很像啊，这个有点像是在两个不同的平行时空里头，平行宇宙里头啊。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这篇报道的作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想法。
对，我觉得能杰刚刚提到这些，比如说大学生的失业率啊，或是说各种各样经济不景气，确实会让马来西亚人觉得说，诶，外国的事情已经发生变化到这个境地了，但是我们可能还在担心自己的工作保不保得住。那可是无论如何啦，像是能杰所讲，这个东西似乎是必然会发生的一个现象，在疫情这个回温之后，回到职场上班的时候，或许我们国家也会出现像其他国家一样这样子的离职潮。那究竟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员工在疫情控制下来后会有这样的心境，而我们的管理层以及企业老板要如何防止这样的情况，避免这些优秀的员工出逃呢？我们今天就非常荣幸邀请到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商学院高级讲师 Dr. Wu 吴佩娟博士来分享他对于一些疫情之后复苏国家出现的离职潮这个议题呢，来分享他的看法。欢迎你，吴老师。
谢谢主持人呀。
是，吴老师你好啊，欢迎你来到开门见商的节目当中。那么之前吴老师你投稿新加坡的 Channel News Asia， 主题是离职潮啊。那么想要请教一下老师，就是在不同地区是基于什么条件的影响而出现不同程度的离职潮呢？那么在东南亚的周边国家，目前我们有需要担心这个离职潮会不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们需要开始担心了吗？
谢谢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呢，并不是说需不需要开始担心，而是说呢因为这个离职潮其实也不是我说的啊，是从美国那边开始的。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加拿大，就是这些北美的国家，还有欧洲的国家，他们的疫苗的接种率越来越高了因为这样，那很多这些咨询公司他们就做了一些调查，那就明白说，其实有很多员工就提到说，他们想要在今年能够来换工作。就新加坡而言呢，刚刚您提到56%那是就是 Michael Page 他们的报道，那说56%的新加坡员工呢也是会考虑。就新加坡来讲的话，其实在四月份开始，新加坡的就业率已经回升到正面。那在这个之前的前一年，其实它的就业率都是负的。但是呢，从四月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那所以说呢，我说很有可能会有人在这个时候呢，就想，诶，既然就业市场已经回暖了，那我可能可以考虑换一下工作，这是一个。那还有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疫苗的覆盖率。那如果说经济的表现好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会影响 响到员工他们想要啊换工作的意愿。对
对，我觉得 Dr. Wu 其实刚刚讲的是一个很宏观的部分，就是当经济开启之后，可能也关系到这个职场当中供与需的这个关系嘛，对不对？更多需要更多的工作岗位，那就会使得更少的员工，那他们就有这个拉抬或是说溢价的这个空间在，所以也出现这样的现象。那我们可能转到去更微观的部分，就是这些员工心境的这个变化，特别是刚刚博士有提到一个部分是他们可能觉得在这段期间有一些自我提升的这个空间， 自然价值更高。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吴老师再多说一下？
疫情呢其实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其实在去年就算新加坡来讲好了，2020年当然也是在很多行业有很多的员工是失业的，在很多国家也是一样的情况，对不对？因为很多比如说 F&B 根本就没有办法，航空公司也是一样啊，都是没有办法来照常的这个飞行，所以是造成很多人的失业，那是无可奈何的哈。可是呢在这个过去这一年来，因为大家已经就算比如说我们说这些空服员或者是这些客服人员，他们失去他们的工作，他可能换了别的工作，那或者是说有些其他的员工，他在这过去这18个月以来，因为在新加坡来讲的话，其实你如果没有看 COVID-19 有另外一个因素也是一直在影响着就业市场的，就是这个 digitalization， 就是说你必须要提升你自己的资讯的运用的这个能力。那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来讲，很多人在过去这段时间呢他也是不断的提升，因为政府也是提供了很多的津贴让他们来去上课去学习去提升他们的技能。如果你在看这个新的工作跟旧的工作，那我们常常讲说很多旧的工作会消失，新的工作会产生，产生了新的工作很多都是跟 digital literacy 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很多员工他就是利用这个时间，那刚好他也希望说在这段时间的提升技能可以让他在转换跑道的时候可以有更好的议价的能力啊，所以这是别的因素。对，
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一场的疫情之后呢，大家可能就是因为工作的这个时间也比较弹性了，然后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是去有了一些新的学习，所以就有了新的能力，然后就开始有一些议价的能力。这个可能就是对未来员工他在选择他的职涯的规划的时候，他可以有更多的选择。那我想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话题我们拉回到这个疫情爆发之后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居家作业已经成为这个职场的新的一个常态了。那么想请问一下吴老师，在这个新的常态之下，雇主提供给雇员的哪一些便利真的是会减轻他们居家办公的负担？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相信很多人他会想为自己增职，想要换工作，就是 他可能真的是觉得说在这家公司里面他有一些他可能再也受不了的事情了，更或者是说在这个新常态里面他可能真的是居家办公他有很多的困难，那雇主应该去提供哪一些的援助呢？老师您认为呢？
是，其实因为已经18个月了嘛，那所以说在去年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是措手不及的，很多公司是花了好几个月才慢慢让他们员工的生产力提升到原来的这个水准。很多公司提供的这个配套措施呢最主要都是集中在跟这个 IT 有关的，比如说可能就是所谓的 IT support， 就是你所谓你的电脑啦，或者是你的所谓跟电子产品啦，或者是你的因为你要在家里用 WiFi 对吗，所以你的账单啦那公司会提供你一些津贴啦这些还有呢甚至有些公司它会提供你如果你需要买一些家具来帮你，或者是比如说像你们在家的话也需要有一些camera 这些东西，所以你才可以在网络上来沟通，所谓的 IT support这些 support package， 那很多公司呢基本上在这方面都提供了充分的配套措施像今年很多公司也说可不可以能够去打疫苗，尽量的鼓励员工打疫苗，这是今年才会发生的事情。在家上班其实有它的优点跟缺点有人说在家8个小时感觉好像是在公司16个小时， 啊，因为你必须要一直不断的盯着电脑看，那就算是你上班开会，无形中你的工作量是增加的，因为你就是一直不断的看着这个电脑的荧幕。那我们说以前在公司开会你是实体，就是面对面的开会，但是你现在居家上班的话，那你开会就是透过电脑来开会，那其实是很伤神也很伤你的眼力，那所以很多人的工作压力就变大。那在这一方面，虽然说很多公司他也是告诉这个管理者说，诶，那你应该要提供给你的小组啊，给你的团队啊，一些精神层面的一些支持，还有心理方面的支持。所以呢，在去年一整年到现在，其实对于很多公司来讲，他们发觉最大的问题就是员工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在家工作很孤单，就是看不到同事，还有呢，公司的文化呢会受到影响，还有你没有办法就是彼此来互相的面对面的学习。尤其是如果你想象一个新的员工，他是在去年他就加入公司，他从来没有机会跟老板面对面见面，他完全也不了解公司的文化是怎么样，那对这个新的员工来讲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
是，我觉得刚刚吴老师有提到一个很关键的部分，可能很多的企业就想说，那我作为一个好的老板，那居家作业我就要提供很多的硬件 camera 啊，或是开会要用的一些这个硬件的软体，可是在于其实员工在那个居家作业，然后没有到公司，没有同事，也就等于其实没有朋友一起沉浸在这个公司文化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很孤单的，然后这个孤单可能也让他们更多时间去反思，那好听一点就是说他们更懂得自我的价值，难听一点就是他们觉得说我这么卖力为公司究竟是为什么呢，他可能会有这样的心态啦，
是，
对吧？
是，接着你这样讲的话，有很多人觉得诶，我在家这么的努力，因为很多老板是注重 FaceTime 他要看到你，是，但是你 virtual 的话你怎么看到你的努力，那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看到，那很多员工就觉得他们的努力没有被看到。
对，这个问题就陈杰来问，就是管理层要怎么做才可以让这些孤单在家的这些员工感觉自己被 appreciate 被珍惜呢？这个部分老师有什么建议？
就是说公司着重在 IT support 啊，但是呢他们忘了 mental support 是很重要的，那还有呢公司着重在 safety 安全，但是他忘了心理的安全，心理的健康是更重要的 psychological safety 啊，所以这是两面。很多人讲说去年比如说 Mercer 的 survey 他就讲他觉得只有 11% 的公司呢 HR team 可以做了很好很好的这个工作，但是很多人也讲说可能公司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呢没有付诸实行，那所以很多公司从今年开始已经，或者是从去年开始已经，很多人都在提了，很多国家都讲说九月开始他们就要回到公司来上班嘛，可能在东南亚还没有办法，但是呢在这个英国啊，在美国啊，其他的地方他们说诶，九月开始我们可以全部都回到公司来上班。那但是你就要想想这个天平的两端，很多公司是说我要100%我的公司都可以永远在家工作，但是呢也有很多公司的老板说诶，不对啊，希望员工可以回来上班，因为呢公司的文化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公司的文化是需要面对面大家一起才可以来重新来培养的，所以呢这就造成一个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怎样重新来思考这个员工的经验，所谓的 employee experiences， 我要怎么样重新来思考我的居家工作的政策。最近的很多的调查呢都显示，其实很多人他觉得在 COVID-19 之后，他觉得我其实蛮想有这个选择，就是我能够有这个选择的权利，我可以在家上班。可是呢同时很多人也说，其实我也希望可以跟我的同事有面对面工作的机会，所以其实员工是希望可以两种都做到的。那还有呢很多老板或者是说经理，他们会觉得其实我真的蛮希望我的雇员我的小组团队可以回到公司，那所以说我们有事可以好商量，对吗？不用每次都透过电脑来 Zoom meeting 来这样子商量。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每一个公司它的这个形态不一样，企业也不一样，工作性质也不一样，我会觉得说其实公司就应该要倾听员工的声音，还有倾听管理者的声音。那所以说我们说做内部的这个咨询很重要，怎么样倾听他们的声音，这个声音是双方的，不是只有 leader 也不是只有这个员工，而是双方的，我要怎么能够达成一个共识。 并不是所有的人说我要永远在家工作，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说我永远不要在家工作哈。不同意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要怎么样能够达到共识，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这个必须大家好好的坐下来谈。还有呢，当然就是要做这个内部的沟通。还有呢，就是现在欧美公司都已经在讲说，如果我要 hybrid， 我要混合的工作模式，我要怎么样来混合，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去思考。那可是呢，在亚洲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啊，那如果还没有那么快的话，那我可能要事先做准备。那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做准备，那也未尝不是一件啊不好的事。可以真的来思考一下，说我如果以后在疫情过去之后，公司的管理者是不是会给员工这样子的选择？那我作为一个员工，我是不是真的想要永远的在家工作？所以这个是可以思考的，这个是可以思考的。
是，其实刚刚老师所分享的很多东西，其实也让我这脑筋一直不断的在转啊。然后我也记得说，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数据也都显示说，其实有很多，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大概只有两成的人是希望可以再回到公司去上班。然后在这个雇主的部分的话呢，特别是在马来西亚，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雇主，他们是不管现在的这个疫情数字多高，形势有这么样子的危险呢，他们就是执意的要这个员工回来公司上班，即便是公司办公室里面有人确诊了，都要员工回来上班哦。这个是我们也常常听到的一些事情。那当然后来被网民给踏伐，这个也是时有所闻的。所以刚才老师所说的这个，在企业里头，雇主跟员工要多加的沟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就想到了，其实在我们 BFM 里面，我在加入这家公司之后呢，就每次跟老板开会的时候，他都会问你 How are you? 最近怎么样子？你心情如何？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就是除了在公司之余，其实会去关心到员工的心理的状态，然后也愿意听员工的分享。我觉得这个是企业很必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了雇员或者是个人的一个职涯发展的这个方面，不晓得老师你是会鼓励说，大家在这一段疫情的期间已经自我增值了，或者有了新的技能了，那你会鼓励这一群朋友他们就跳槽吗？或者是就是另谋高就吗？你会鼓励这件事情吗？
我想应该不是说鼓励这件事情哦，而是说因为就像你刚刚讲，年轻人想法不一样，可能是说哦，我在这间公司我就工作一辈子二三十年没有问题，可是年轻人不一样，他们每两年没，或者是有些人每一年他就想要换个工作。对于每个年轻人来讲，可能他一辈子他会有二三十间公司，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想法，所以也不需要我们鼓励哦。他们基本上他们就是这样子想。作为一个雇主，你要怎么样来增加你公司的吸引力？所以说你的员工他不会想要跳槽。如果这家公司它能够不断的提升，对员工来讲，他觉得诶，我待在这间公司永远都充满着挑战，那我永远都有新的东西我想要去尝试。其实你不可能想要换工作的，如果你一直不断有新的东西可以做，有新的这个技能可以学，你不会想要换工作的。那很多人想要换就是因为哦，我在 COVID 可能我突然觉得这间公司其实对我真的不是这么好，那我了解到说我其实可以有更好的跑道，那我又自己私下呢，我又提升了我的技能，所以我就想要换啊。所以说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对，
刚提到年轻人，我觉得我应该有资格说说话哈。我觉得赵哥讲的非常的对，
是，
就其实现在年轻人可能他更多的价值，他想要体现的是他可以跟公司一起成长，对吧？但他不是公司的，只是一个比如说赚钱的工具。如果你给到年轻人这样的想法的话，他可能就真的是会觉得说很抗拒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一个公司像刚刚吴老师或者赵哥所讲的，怎么样适时的跟着员工一起成长，一直给他不断的新的 challenges， 公司成长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
对，我们最后到问题，其实刚刚吴老师很像 有 cover 了，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问了。对，
是，
就是在现在我们这种这个雇员在灵活的这种办公的模式，其实有很多的便利啦。那其实在今天访谈最后，可能还是要请这个吴老师再来，就是可能对于雇主来说也好，或者是对雇员来说，可不可以从这个两个不同的立场都来谈到说两方面如何都能够被顾及被照顾到。
是，首先就是先来讲一下他的优点跟缺点好了，就是在家工作这一点啊。很多人说哦，在这过去这个18个月，那在家工作他觉得诶很好啊， 可以降低我的这个通勤的时间。那我如果我又有小孩，或者是说我有年老的父母需要照顾，有空余的时间可以用来照顾他们。那他的缺点有很多人是说，哎，我从此分不清我的这个界限，就是工作跟生活的界限，感觉上我好像永远都在工作啊，一天24小时都在工作啊。如果我在家上班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讲觉得非常的辛苦。还有呢，就是企业文化没有办法培养，还有呢就是小组之间的这个沟通啊没有办法充分的达到。对于新的员工来讲的话呢，我的学习机会降低了，我无法了解职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还有对于很多新手的爸妈来讲，他们可能比较喜欢在家工作，但是呢对于这个单身或者是小孩已经长大的这些50岁以上的这些专业人士，他们觉得诶，我比较喜欢在公司。所以呢年龄层会不一样，工作性质会不一样，我对于想不想在家工作我的想法也会不一样。那我们刚刚说，诶，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大家应该来重新思考一下，如果我要重新来安排我的疫情过后我的工作的这个安排的话，那我应该要怎么样来安排？那我们说，诶，可以用 survey 来了解一下员工的想法，还有这些领导者的这个想法嘛，对不对？那我们说，基本上可能就是跟你的工作性质有关系，有些工作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让你在家工作。比如说如果你是所谓的 call center 的这些员工，你可能永远就是要在 call center， 或者是说你是这个卖场的这些员工，你可能就只好在现场，或者是你是这个 assembly line， 那你可能就是必须只好在现场，你没有办法在家工作，甚至是你就是所谓的 health workers 医生，你也很难在家工作。所以就是跟行业有关，有些人是永远没有办法在家工作的，但是呢很多人他是可以永远呢在家工作的有些工作。那或者是说呢在 office 的 workers 其实呢很多supporting staff 他们是可以混合式的工作所以说我们说混合式的工作呢现在一直在被讨论，就是说我可能可以2天在公司或者是3天在公司，在疫情过后。对，那现在的状况当然对于大部分的这个国家来讲的话都是在家工作嘛，可是有些我们都已经知道经过了这1年多以来，我们都知道哪些工作是 essential， 哪些工作不是 essential， 那所以如果你是 essential 的工作的话呢你就很难。所以很可能如果就长远来讲的话，以后这个也会造成一个很极端的不公平就是有些人他真的是可以选择，或者是说他可以混合式，可是有些人他就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呢领导者必须要来思考，那员工也必须理解到，就是说诶，那当你有选择但是你的同事完全没有选择的时候，那你怎么样来做考量？那所以说这个心理的重新的改变changing mindset， 就是公司领导者还有就是员工大家的心理都必须要做出改变。就是说可能我虽然经过了18个月我都是在家，但是并不表示说你以后永远就可以在家，就是说这是必须要讨论过的，也没有一个 one size fits all， 不是大家都一样的，不是说一刀切大家都一样。那如果你这样想了以后，其实这是会影响到以后很多其他的东西的，比如说以后真的是混合式的话，我整个办公室情况都不一样了。如果我整个公司有50%的员工他都要在家，那我办公室我是不是可以少掉一半？
对，小一点。
那我作为我的雇主，我也要省我的租金那还有你既然你不要来公司了，你只是来2天，那你是不是可以跟你的 partner 或者是其他的人，你们就 share office？ 或者是说呢，我就不用固定的桌子，你就来，因为你时间都不一样。所以你也不会有固定的这个办公桌给你，所以大家就会有一种很灵活的方式来实现。那所以很多公司他现在就在想说，诶，那我是不是可以改用那种滚动式的那些桌子啦，或者说我就减少我的这些 furniture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必须要重新思考的。既然你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人使用，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它能够做到最大的这个极大化，对于公司呢来讲，或者对这个员工来讲呢，双方都有好处。 对，
其实今天听到这个吴老师的分享之后呢，我就觉得说这个雇主跟雇员之间的沟通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很多的这些员工他可能重视的不一定是薪资多少或者是主要的工作的内容，而是他在这边做的高不高兴，开不开心，还有心情有没有受到关照，这件事情啊，有没有人去关心他。反观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企业主还有老板，他就是硬着来，然后他也不跟员工讨论，也不做 survey， 然后他就是他决定了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觉得如果老板你继续这样子做的话，就是很多在收听节目的老板，如果你是这样子一意孤行的话，搞不好我们的国家还没有面临这个离职潮，可能你的公司就会先开始面临这个离职潮了。
对，
是，
我觉得东东提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我们在看疫情，我们可能身处在里头，我们就觉得说啊，整个经济状况是很悲的。但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啊，如果我从一个员工的角度来说，疫情之后呢，可能你的机会就来了。如果你在这一年当中，你有不断的精进自己，等到那个疫情复苏，大家都需要员工的时候，你的身价就会水涨船高。所以大家有没有办法这个抓住机会呢？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啦。但是如果你
永远来得及
的啊，永远来得及，
是永远来得及的。
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的呀。
是，老师这段话非常实用，大家就是可以继续的精进自己，不用太悲观，可能这个疫情后就是你的机会。
是
好的，今天谢谢吴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谢谢你们，谢谢。
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以及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私讯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次见。